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28，上主派来一头奇犬。1848年2月17日和3月29日，加路阿佩都国王给那些新教徒和犹太教徒先后予以平等的民权。以前他们只是为政府所宽容的，而非正式所许可的宗教团体。天主教徒起初以为那些新教徒得到了平等权利之后会安静无事，不料那些属于华尔多教派的新教徒开始进行真正的宣传活动，意图争取新的信徒，扩张他们的教派势力。他们先后出版了三份报纸：喜讯、福音之光、比埃蒙的祷告。此外，他们还廉价出售各种宣传的册子，又组织一系列的演讲会。这是多元主义第一次造成的严重的情势。比埃蒙的天主教徒大为震惊，义愤填膺，却不知道采取什么实际的行动。关于这个问题，鲍斯高神父写道：天主教徒依赖着那些直到那时曾经维护过他们的法律，只有一张报纸，几种传统的或学术的书，却没有一份报纸或一本书供一般民众阅读的。1849年，比埃蒙各地的主教在维拉诺维达开会，做了这样的结论：激愤毫无用处，必须采取抵抗的行动，努力从事出版事业和布道工作。那次会议的具体成果就是出版良书集成。1849年9月，终生报；1850年3月，和公教读物；1853年3月。公教读物是一种小丛书，为鲍斯高神父所构想，而尤其得到伊弗雷阿教区主教的支持。计划书说明了发行这种读物的宗旨：一、本读物文笔平易，字句浅明，内容只包括天主教的道理；二、每月出版一册，约100页至108页，全年定费为180里拉。不是彼此交谈，而是短兵相接。最初六册公教读物都由鲍斯高神父一人写成。他们从1853年3月起至同年的8月止，先后出版问世，总名为《教友常识》。鲍斯高神父想起当初没有一位主教给那最初的六本小册子教会的批准，不禁要觉得可笑。都灵的副主教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胆量在这下面签字，神父在向敌人正面挑战。鲍斯高神父在写这些小册子的时候态度非常强硬，犹如奔往前线作战一般。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交谈，他的笔锋非常锐利，真好像与敌人短兵相接似的。因为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必须为天主和教会拯救青年和民众，使他们都能获得永生。为此必须努力奋斗，英勇作战，使用一切的方法以遏制那企图把人类社会和宗教信仰完全卷入泛滥的浊流。 鲍斯高神父还记得自己以前办少年良友时的失败情形，不免有些担忧。不过，公教读物却普遍受到读者的欢迎，读者人数非常众多。然而，正因此故，开始激起了新教徒的愤怒。于是，有华尔多教派的牧师贝尔特和梅勒以及福音派的布肖先后来到华道教，想说服鲍斯高神父叫他停止编写公教读物，或者至少缓和他的语气，但是他们都一无所获，空手而归。鲍斯高神父自己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正月的一个主日晚上，有人告诉我说有两位男士要来见我。他们进来后，说了不少恭维的话。接着有一个开始这样对我说：神学博士，你生来就有这个伟大的天才，能使民众了解你，看你写的东西。为此，你应该利用这样宝贵的天赋，写些为青年们阅读的书，譬如有关历史、地理、物理和数学的课本，这比写公教读物要好得多了。不要再写这样的读物。为什么不要写这样的读物呢？因为这是已经由人一再写过的东西，那些是为研究用的专著，不是为平民大众写的。我写公教读物，正是以平民大众为读者对象。可是这种工作对你毫无好处。相反的，如果你做我们劝你做的工作，那么就是对于你管理的这个机构，也有物质方面的利益。这里有一些东西。说着塞给我四张1000里拉的钞票，请你收下吧。干什么这许多钱？这是为鼓励你从事我们所说的工作，也是为捐助这个青年中心。两位先生，请原谅我把钱退还给你们。我现在无法着手写其他科学性的书，只能写这些与公教读物有关的东西。可是写这样的东西没有用。既然是一些没有用的东西，那么两位为什么要费这么多钱叫我停止这样的写作呢？因为如果你这样拒绝，就会伤害做自己的事业，使你冒某些危险。我得清楚告诉你们，为了真理，我什么也不怕。我做了司铎，就献身于教会和穷人。我已经决意继续推进公教读物。这时他们站起来，改变了面色和口气说：你这样做太不对了，你侮辱我们。后来威胁着说：要是你出去，还能一定会回来吗？你们两位不认识天主教司铎，他们只要还活着，就努力工作，尽好自己的本分。如果在从事工作的时候，为了他而要丧生的话，这为他们是最幸运的事，也是最大的光荣。这时他们两人显得那么激动，怕会对我动手。我就站起来，把椅子放在我与他们之间，说道：我并不怕你们的威胁，不过司铎的力量是在于忍耐和宽恕，现在就请你们出去。我就拉开房门说：普切蒂，送这两位先生到大门口去，他们不熟路。他们出去时，脸和眼都烧红着怒火，说道：我们后来再见。鸩酒和栗子。鲍斯高神父在他回忆录的最后一章里，叙述后来他们怎样再来骚扰他，企图阻止他编写公教读物的工作。他写道： 似乎有人在暗中阴谋着来攻击我。现在让我们摘要引述他所记叙的文字。一天晚上，我正在青年们中间给他们上课，来了两个人，请我快快前往金星旅社，高岛伦可34号，说是那里有一个重病的人。我立即起身前往，不过我叫几个年龄最大的青年同去。虽然来人劝我不必带人，我仍叫他们同我一起去。到了金星旅社后，他们带我到了楼下的一间屋子里，在那里已有几个玩乐的人正在吃栗子。他们欢迎我，又请我吃栗子，我却没有吃，说我刚吃过晚饭。他们虽又说，那么至少喝一杯我们的酒吧，这一定不会对神父有什么不好的。说着给大家斟酒时，有一个人另外去拿一个不同的瓶子。这时我已经看透了他们的诡计，可是我仍然举杯向他们祝贺，却没有喝，把酒杯放回桌子上。不要这样嘛，这使人不高兴，这是侮辱。可是我不想喝。他们这时威胁我说，不管怎样你得喝。说完这话，一个人抓住我的左肩，另一个人抓住我的右肩，接着说，你敬酒不喝，就喝罚酒吧。如果你们一定要我喝，那么至少让我随意用我的手。说着把他们的手从我肩上推开，然后说，由于我不能喝酒，我就把他给我的一个孩子，让他来替我喝。我说着这些佯装的话，就朝门口跨了一大步，把门打开，叫我的那些青年进来。面对那些强壮的青年，他们就改变了语气说，病人等第二天再办告解。鲍斯高神父接着写道，有一个朋友探听了那些人究竟怀有什么意图，我才确实知道，原来有人请他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想利用他们强使我喝一些他所为我预备的毒酒。